欢迎进入到179期的《绝对领域》。这期《绝对领域》，我们可能聊的影片和上一期的主题有相当大的关联。最近的我们录制的顺序和上线的顺序可能不太一致。实际的顺序是我们前一期刚刚录制完《坠落的审判》，我们也在里面大谈了一些性别议题。紧接着呢，这一期轮到二师兄选片，他就选出了这一部。铁拳男人这个名字就很是吧？要是来干架的哈，那一会儿我们来听听究竟他的选题理由是什么。我是本期的主播领航员红珠，
大家好，我是二师兄。
大家好，我是一二。
好，开门见山，二师兄这次怎么个意思啊？直接着就选了一个这个片儿出来，
这个我觉得，
嗯。
我觉得红猪有一点就是，这综艺感比较强了哈。其实，并没有就红猪那种就是要干架那个意思。我实话实说，是我选这部电影是因为我最近其实看电影看得有点，就是没有提不上什么兴致来。一个是那个就春节档。然后就那个操性，然后最近感觉新片其实说长说短，感觉也没有特别让我提起兴奋度的，所以我就还是想看一些老片，然后老片呢，我就想看一些之前可能晃过一两眼，但是没有怎么完整看过的，然后机缘巧合我就想看一部。超英电影，我不知道红猪一儿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其实想看一部超英电影，但是又不想真的看一个天上乱飞的那种，然后我就选了这么一部感觉上会是很超英的电影，就是《铁拳男人》，然后主角也是适合演超级英雄的这种男主角，然后看完以后感觉还不错，所以说我就选了这么一部电影，这就是我的选片理由，
我不知道二师兄最近生活中是吧，有什么感慨啊？这种电影啊，还是挺需要特定的时刻会给你来带来一些特定的感动的。如果你没有那个情景的话，
没
没
有
有
没有，
吗？
我就是想看一部味道很正，甚至有点冲的那种好莱坞电影。我觉得我选的还是很对我的胃口的，就是那个好莱坞的味儿。因为我小时候也是看好莱坞电影长大的，其实这部电影。整个的节奏啊，还有音乐的烘托啊，还有最后那种 起承转合啊，都非常的好莱坞。我之前本来想选一部电影是那个《完美风暴》的，我不知道那个一二二师兄看过没？
一二二师兄，
一二红
二
猪
兄肯
看
定
过没？
看过，
我也是刚刚才重新
比
再
我不
看了
分
一
了，
遍，
已经是
是那
吧？
个，乔治克鲁
是不是已
尼，
经打的你的那个叫做什么脑体已经晃
混
人
乱
了是
了，
吧？
是我说的这个《完美风暴》这部电影哈，是2000年的电影，是乔治·克鲁尼还有马克·沃尔伯格都是这种大嗨味儿演的一部出海捕鱼的片子，有点那种老人与海的意思。这部电影很有意思，这部电影还在国内上映过，应该就是2000年的时候。有可能上映的时间还比什么，可能就在《拯救大兵瑞恩》前后吧。我记得这是一部引进过的好莱坞电影，我是在电影院看过的，那个时候很小，根本看不懂其中的那个情节还有那个意思，而且最后其实这部电影是一个挺悲的一个结局。然后我这次看以后，我觉得啊，也是一部。就是味儿很冲的那种好莱坞电影，但是拍的中规中矩。本来我是想聊这部电影的，但是我看了《铁拳男人》以后，我觉得《铁拳男人》可能更能量更正一点吧，所以说我就选了《铁拳男人》。
还挺有担当。刚才说了《完美风暴》和当时的，其他的拯救大兵瑞恩是同一期啊。我不知道两位主播有没有想到啊，因为咱们之前聊了不止一部拳击电影啊。
对，
其实那部《百万美元宝贝儿》也是在2004年，跟这部真是算是接档而至。 两部片子其实还是难免会有一些比较，在你们心中比较一下《百万美元宝贝》和《铁拳男人》，相比性多吗？或者是在可以相比性的点上，谁又熟练呢？
一二先来。
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可能更喜欢，《百万美元宝贝》这个片子啊，因为这是它的调性给我感觉更是为了自己去努力去奋斗，为了追求一些自己人生上的这个理想上的东西，可能会对于我的整个的 linkage 或者是整个的关联度会更高一点。然后反观说看《铁拳男人》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哦，就是他为之奋斗的东西，他为之要一直去打拳的这个事情，可能跟我的生活略微拉开了一点距离，还有整个的这个大背景下，就这种萧条感和，为了生活的那个一瓶牛奶去奋斗的这种感受，让我会觉得，好像真的有点遥远，所以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百万美元宝贝。
嗯，
来到二师兄，嗯，
我觉得这两部电影，我个人觉得没有可比性。虽然都
嗯。
是拳击电影，但是并不是打拳的电影，就真的是最重要的是在那个，就
拳击
是
上，
那个擂台上的那个，他只是借这么一个事来讲人物吧。我觉得这两个人主角，还有整个故事，还有他想要表达的主题，都是相去甚
拳台
远
以
的。
外，
对对，
嗯。
我觉得这两部电影没有什么比较的可能性吧，我觉得，嗯。
我的感受也是，两部片子主题都在拳台之外，其实都充满着，一方面是人文关怀，因为在客观上，特别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然后两位，对吧，各自的男女主角都代表着一定的群体，然后有一定的代表的力量，他们之在电影里面体现的所被附庸、所被追逐的那种感受，其实也是在不断被扩大的。然后另外呢，这两部影片可能真的是，无论是在性别上、在感受上，或者是在境遇上，我觉得给我的感觉确实能打动或者
或者
是
这
加
么
分不
说
少。
吧，其
嗯。
实拳击电影或者这种就是讲运动员的这种电影，它会有一个共同的母题，就是人怎么去
用
面
肉
对痛
体。
苦。
对，嗯，
不是用肉体，怎么面对痛苦？这个痛苦是很大的一个命题，就是很小，说到拳台以内就是肉体的痛苦，但是在拳台以外，就人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痛苦。我觉得这两部电影所描绘的人的处境和人所面对的痛苦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有很不同的地方。
为什么我要说肉体呢？因为之前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啊，参与过，而且也去真正的去比赛过这些相应的所谓的暴力格斗的这些种种啊，包括之前提到过空手道，然后也接触过拳击跟散打。实际上，我觉得确实有的时候精神的痛苦是需要肉体的痛苦来排泄的，或者是来代偿的。我不知道我这种感觉是不是心理的一种代偿作用。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对这种身体上的疼痛感，或者是去打一场比赛、打一场拳赛，可能会对你的精神，或者对你的情绪，都是一个巨大的宣泄。
我觉得可能对红猪来说是宣泄，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忍受吧。就是你给自己创造，因为我不知道红猪之前打拳啊，或者是之前做这种散打格斗运动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哈？职业的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我只说我业余的话，如果我业余的话，它对我来说只是一个自我创造的一个痛苦和，怎么说呢？一个你需要去忍受的东西。你如果扛过了这个，可能面对现实生活中你那些必须要面对的痛苦，你会更好受一点。我觉得那个格斗对我的意义是这方面，就是你会 创造你自己的 bullshit，就是你其实完全没必，
是
你没必要去接受这个痛苦和苦难，但是你愿意去承受，愿意去体验的话，它会让你在忍受其他痛苦方面会给你带来一个帮助和把柄吧，就是你最下面那个痛苦你已经承受了，那上面那些工作上的痛苦、生活上的痛苦，你可能会更好受一点。
哎，这个答案呢也解释了一些刚才我考虑的一些内核的东西。刚才那个脏口一出啊，我也想到了愤怒的公牛啊，也是制造一种 bullshit。然后其实刚才问这个问题，这种影片之间的比较，一个是放在类型从属下，另外一方面其实啊，白美人宝贝儿和百元之恋给我心目中的感受是更像，他们并不是像男生或者男人去感受的拳台。给他们这种女生和这种成熟女性的意义，并不只止于此。而《铁拳男人》里面的罗素克劳饰演的这个角色啊，首先他是有真实背景的，本身就是一个拳击手，所以还是更贴近职业化一点。一会儿咱们再展开聊。刚才一二这块可能还有要补充的，是不是？
因为你们刚刚说就是肉体和精神上的这两种痛苦嘛，其实我觉得现在整个很多人去徒步也好，或者是说去跑马拉松也好，就是大家似乎觉得从肉体上的某一些痛苦可以达到精神上的另一种超越。这个之前我们不是也看过那个。朝圣之路嘛，大家去走路的过程里面，其实也是非常痛苦的。我觉得它和这种拳击对抗的痛苦可能并不一，就是说同一种啊，但是它其实都是给大家肉体上带来痛苦，然后进而得到一种，宣泄也好，平静也好，其实更多的也是反馈给精神上的一个东西。
之前咱们在聊《飞驰人生》的时候，去聊过达喀尔。实际上还有一个比赛，一个赛种啊，让我至今都觉得特别的遥远又特别的钦佩，就是在叫异行者，坚毅的毅。这个不只是咱们可能更多的是从香港异行者得到的，对吧？
跑
其实
山那
全
种吗？
球，
是跑
对，
山那种吗？啊，我知道
跑
那个，
非常的不
那个
止
关雅
于
迪
马
就
拉
一直
松。
在跑那个嘛。
对啊，我
不
对
止
我，
于马拉松，不止于徒步，不止于穿越，异行者就是贯穿日夜，没日没夜的一直在坚毅的前行，最后不是病倒啊，或者是不是受伤啊，但最后能坚持下来的人都会成为异行者的这个突出的荣誉，非常值得钦佩的一项赛事啊，但我至今
是。
难以去接近、企及，甚至理解啊。那聊回影片呢，刚才比较了很多类型的从属，是吧？那这部片子的话，关于导演和主创，哎，这些主演方面，大家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有的聊的吧。
是的，是的，我在看这个电影之前，我都没。就之前我不是知道这个导演是谁的，因为这次要聊这部电影嘛，我看了一下，是那个拍《达芬
那。
奇密码》那个导演，就是对
很
我，
美国的一个导演，
对，就很好莱坞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就相当的好莱坞那种，这个导演，
然后说到主演的话，罗素克劳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的一位演员
啊，
啊，
是的，
很
是的，
多
是
遍，
的，
之
罗
前
斯
有角
克，
斗士，然后后来又有什么美丽心灵，然后后来又铁拳男人，就仿佛在我心目中就是真的两种类型的极端，然后他都能处理得特别好。另外一个目前我觉得是比较类似的啊，一个中生代或者是一个已经成熟了起来的一个影帝级的，就是啊卷福，
卷福，我觉得跟他的那个气质差别还是有点大，他还是很 man 的那种，就卷福还是稍微有点文艺青年那种。我觉得罗斯克劳一点文艺青年气质都没有，他就是那种一出来就是特别的那种很 man，就是很男人那种感觉。因为我看他的电影第一部就是角斗士，就角斗士我看。我记得我看的时候，我专门查了他年纪，他年纪好像就是36岁，他在拍《角斗士》的时候，就35、36的时候。 就第一幕，我记得雷特利·斯科特一个应该是一个黑色的一幕，然后突然那个画面出来，就是一张罗素·克劳的脸，就是一个罗马将军的，他一
哎，
开始是没有看镜头的，眼睛低下来的，然后突然一下子把眼睛，我记应该不是直视观众，但是也是直视屏幕吧，就那一张啊，确实
哎，
他罗
特
素·
别
克劳
有味
在。
儿，
对，
嗯，
罗素·克劳他那张脸确实是一张巨星的脸，
对，很多
他
的
没
澳
办
洲
法，
籍啊，新西兰籍，包括之前我们聊过的爱尔兰籍啊，对吧？这些非常的有风情啊，这么说合适吗？
就那
嗯，
个梅尔吉布森啊，也是应该
对，
是跟他是同，就他们这些
嗯，
就是老天赏饭的脸，他没办法，就他那个块儿那一身造型，还有他的整个的那个气质。我觉得就是老天赏饭，就是巨星范儿，那没办法，
哎，无论是他的当年的角斗士还是铁拳男人，但是后来给我看了之后，看了《美丽心灵》之后。美丽心灵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啊，就是不是代表在我心目中评分有多高的，但是它这个故事很感动我，然后但它这个形象也一直在我心目中是罗素克劳的一个代表形象，所以我觉得他还是驾驭力很强
是
的，
的，是
这
的，
两个角色相差还是很大的。
他拍后面他就是拍那种喜剧片也很牛
嗯，
啊，就是我们之前不是
对。
聊过他跟那个高司令搭档拍了一部喜剧侦探片，他们那个喜剧的那个化学反应也他还是就是能驾驭的角色很多样的，那他现在当然已经发福了，老了，戏路有所收
最
缩。
近我看到的一部是这样，是应该是《雷
一个无
神
人
几》
机，
啊，
雷神哦，他的
雷神里
也
面演
反正四五六了吧，他是演
宙
那
斯
个
吗？
宙斯嘛，就
对，
一个闪电被戳死那个
直
嘛。
接裸了啊，
对，我最近看的是他一部应该是无人机的电影，也应该是个网大吧，然后
啊，啊。
是应该是雷神的弟弟主演的，跟他一起搭戏拍了一部那种很硬的那种战争片，还行，还可以。
怎么都是离不开超英了吗？不是雷神，就是咱们的战那个骗术之神，是吧？在一二心目中，罗素克劳，对吧？这个我们男生认为很英俊的脸庞和很让人痴迷的一种演绎能力，怎么样？在你心目中有没有魅力？
我其实看过，我没有看过《角斗士》啊，但是《美丽心灵》
嗯。
和这个片子看下来，我是给我感觉这个人是帅得很靠谱。就这
哎，
个人的整个形象，其实很多有，比如说小李子啊，各种帅的，对，帅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人很飘，很，
啊，
对，然后很
和
花，
角
或
色
者
有
是，
关系吗？那小李子演的都是很飘很花的角色，
对，
罗
他
素克劳演都是
脸，
很靠谱的角色。
对，这个我是觉得是脸的问题，就是他整个身上的气质，对吧？小李子，
嗯，嗯。
你让他演个靠谱的人，我感觉就他这个脸就靠谱不了一点儿。对，但是罗森克劳他就是这个角色也好，他整个的人物形象就在那里，就会觉得看起来是一个很想要跟他结婚的人，就是他是那种给看起来就适合成家立业的人，然后适合好好当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然后会有一种让你很安心的感受，所以他帅得很靠谱。
行啊行啊，咱们这个八卦也聊了不少啊，然后，要不然就直接进入片子吧。确实是一部大男主电影啊，这个没办法。嗯，选的片子就
我
选到
插一
这
句
儿
哈，
了。
其实那
嗯，
个卡斯还
雷
有
尼
一
奇
个
维
人
格
物，
吗？
不是另外一个，
哎呀，
那个
你
他
聊
弟
点
弟，
女性角色行不行？
这片子没啥女性角色，
女性，我觉得没有必要特意的去照顾女性角色，我觉得这个没 必要
那你要
刻意。
聊聊咱们的黄金配角吗？这个里
对，
面的，
黄金配角我必须要提一句，就是那个保罗·吉亚马蒂，他是我相当喜欢的一个就是好莱坞演员。就他的片子，就他参演的片子哈，几乎没有烂片，几乎没有烂片。就如果硬要，真想不出来。大家可以，如果有保罗基亚马蒂的影迷的话，可以提示一下我，他演的哪一部作品是算是烂片？他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杯酒人生》了。 杯酒人生他是
对，
在里面作为是主角嘛，他其实最近拍的那部《留校联盟》，他也算是一个主角，他跟那个就是亚历山大·佩恩算是一个黄金搭档了，他其实演了很多剧，像那个《亿万》，还有我其实很推荐一部剧是他演的《亚当·斯密》，哎，叫亚当·斯，他反演的是那个美国开国的那个副总统。那部人物传记的那个剧也是相当的硬，相当的好。就这个演员，我觉得没得挑，就是他太抢戏了。就他在里面几乎是把所有的聚光灯都能够抢到他的脚下，让观众移不开眼睛。我觉得这样的男演员是好莱坞的，怎么说呢，主心骨吧。我觉得可能需要一堆大帅哥、一堆大美女给好莱坞撑门面，但是像保罗·吉亚马蒂这样的演员是好莱坞真正的主心骨。
没错，其实这部影片在当年的奥斯卡里面是吧，没拿什么太多的奖项，但拿了几个提名。其实提名里面是没有最佳男主的，是有最佳男配的，就是对吉亚马蒂的肯定。而且吉亚马蒂在这部片子里面对吧，年龄也正合适，也正是经验成熟，然后树立自己形象的时候，包括里面那个台词的驾驭，我觉得都特别好。全台的台词和他在人生中的那种，他跟罗斯克劳不一样，对吧？他是一个经纪人。所以呢，他同样会遭到法国那个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窘境，但是还要装的，对吧？装的衣冠楚楚，装的是这么一个状态，但他心里其实对我们的拳击手的关怀，其实一直都这个点很感动我，嗯。
他几乎在所有的，不仅是这一部《铁血男》，他几乎所有的电影都，他可能有一两部电影是专门，比如说要演一个纸片人，或者一种卡通人物，或者是一种标签人物，可能有，
角
我
色，
一下子想不起来。但他几乎所有的电影，他在里面演的那个人物的
都
饱
能把
满
形
度
象
都
立
是，
住。
对，那个饱满度是很高的，就你会关心他，你不管他这个角色是大还是小，你会关心他，你会想到他后面会怎么样，他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真的会抓住观众的心。我觉得这样的演员真的太难得了，嗯。
是，也是一个黄金配角吧，和很多的，哎，这么一想想，他之前的片子还是很跟，还都是，对吧？很多都是搭配的男主，然后多一些，
最近一个，比如保罗·吉亚马蒂，算是我应该也是《杯酒人生》就开始就很喜欢的。我最近一个能够替代保罗·吉亚马蒂的，就是那个本·门德尔森，应该也是一个澳大利亚的演员。可能说名字大家一下子想不起来是谁。我说一个电影吧，
说
就
作
是
品
那
吧，
个《头号玩家》里面那个反派，就是变一个那个哥斯拉出来的那个，如果我再想的话，就是那个《Rogue One》里面的《侠盗一号》里面有一个那个反派，也是他演的。最近其他的
蝙蝠
我，
侠是吧？
哦对，蝙蝠侠贝恩就被那个贝恩扭断脖子那个人也是他，对对是的，他在里面都是演了一个配角，就是他最近应该是接了一部
这
平。
新浪的剧，你看真是没少看，我感觉。
应该是最近新接了一部苹果的剧，是讲那个，应该是讲迪奥跟那个香奈儿就是干仗的一部电影，一部剧，但不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主题哈，所以我没看。但是他在里面是演，哦，那个他，哎呀，我怎么没想
是
到
吧？
那部电影呢？国王的演讲里面的国王就是他，哦，不是国王的演讲，
不
那
是，当
个。
然不是了。
那
国
个
文奖
丘吉尔，
是，
丘吉尔《自然时刻》里面那个国王是他，
国王演讲里面的，对，国王里面的是
克
同一
林
个
菲
国王，但
菲尔
是两
斯，
个演员。对，
对，那个是克林菲尔斯，
克林菲尔斯。好，那聊还是没离开咱们聊角色啊，进入电影吧，咱们这部片子啊，实际上看着还好像是七八十年代的色调，但实际上 他讲的是美国的大萧条时期，
是
所
的。
以呢，距今已经将近100年了，对吧？我们看到最后结束的那个拳赛啊，是历史上真实的拳赛，时间背景很明确，1935年，对吧？这个片子先进入之前呢，我们也得是剧情是一方面，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另外一方面，它的原型我们必须要去提一下，就是詹姆斯，然后 Block 是和影片里面的角色名字完全一样的。
是的。
而这个拳击手呢，当年也是一样的一个经历。他开始的时候，在2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对吧，连战连捷。然后，但慢慢的伴随着经济萧条的袭来呢，美国当然大家知道，拳击啊、橄榄球啊、高尔夫啊，甚至篮球 F1 这些，那时候还没有 F1 对吧？这
是。
些比赛是和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关系的，对吧？你就像国内对吧，大家玩翡翠、藏古董，这也是和经济形势相关的时候才会有这种雅兴的。所以呢，伴随着经济萧条的袭来，拳赛。拳击手就渐渐的被人遗忘了，
是的。
而他也不得不去码头打工，然后为了养活这一家，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呢？维尼提维格饰演的妻子之前是和他已经等于是步入到社会高层是吧？非常富有的一个状态了，这时候又变成了叫做什么举案齐眉的一个一个状态，然后一起经历贫寒。不仅是他们这对夫妻，在他们膝下还有3个子女。然后哈哈我们的拳手之前对吧？其实拳击大家也知道都是青春饭，难免的一些伤病。结果在带着这个受伤的右臂对吧？受伤的左臂还是右臂？这个还蛮
左
重
臂，
要的，
那个
左
受
臂。
伤的是左臂啊，
嗯，
右臂
带着
是
受
后
伤的
来，
左臂。还要去码头，对吧？去搬砖，去搬稻谷，然后就这么扛着整个的家庭，直到后来他其实没有，这个其实一会儿可有的聊，到底是因为家庭的责任，还是因为自己心中那团不熄的拳击之火？总之呢，也加上他的经纪人的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帮助之下，他还是勇敢的在一个非常高龄的情况下挑战了自己，最后。天分使然也好，还是毅力超群也好，他最终直接战胜了当年的头号的拳王的竞夺者贝尔，哎，也是一个真实原型的一个拳王嘛，然后拿到了拳王的称号，从此又开始声名鹊起，直到他再次被人击败，但彼时他已经完成了又一个新阶段的财富积累，从此呢，也是让一家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这个其实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剧情的回顾。但是刚才已经提出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决定他复出的那一个阶段，到底是因为家庭更多一些，作为一个家庭的支柱也好，父亲也好，因为里面铺垫了很多他作为子女教育上面的一些选择和跟妻子沟通之间的一种是吧方式，都是在家庭方面为他的角色丰满了很多，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的铺垫，更在于这个人的真实经历，就是他之前的拳击是被迫而终止的。一方面是因为伤病和状态，更多的方面是因为整体的经济环境。那在这两个比较之下，大家来感受或者还原的话，这个形象，这个角色是都有呢，还是哪边更重一些？
你说的是哪两边啊？是他复出是因为家庭，还是因为对
家
拳
庭
击的
责
热
任、
爱
经济状态，还是更多的是拳击热爱或者男人的一种，什么三跑？
我个人认为，就单凭我，但我把那个真实事件放在一边哈，就单说这部电影里面这个情节推进的话，我觉得他重新复出是一个完全的偶然事件。跟这两点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因为他如果真的要说一个关系的话，就是他想要赚钱，因为他可能在复出的那个时间点，他可能已经可以稍微的有一些安顿，不像之前那么就是捉襟见肘，就小孩都养不活，生病没有地方去看，没到那个阶段了，稍微好一点了，但肯定也是属于很拮据的状态。然后他的经纪人找上门来给他说：“我给你安排了一场，就是
代打代练，
对，就是啊，给你安排一场挨打，就你上去就是给你挑明了，就是为了挨打，给别人当绿叶的一场比赛，因为你都没有拳击执照的，你按照道理来说你是没有资格去打拳的，但是相当于我操作了一下嘛，让你可以上去被别人作为肉靶子打一下，表演一下，给别人把这个舞台给衬托起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在电影里面这个桥段是出自于他是一个完全偶然，他没有想到的一个事情，他可以付出，他以为一辈子就在码头去搬砖了，所以我觉得跟他为了照顾家庭，跟他对拳击有多么多么的热爱，可能都有，但是真正这个事情的启动是一个运气，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那也是啊，这个还真的是，这没办法啊。就咱们举个例子，咱们播客一直坚持的，对吧？你不能说坚持啊，说是坚持有点那个什么了，一直运行的特别好，对吧？咱们也没断更过，然后咱们的人员组成也没变化过。比如说，真的某一天，对吧？其实经济大萧条跟咱们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咱们也不是咱们的经济来源，对吧？就说。某一天，对吧？这东西不录了，对吧？或者说平台什么原因不录了，对吧？然后突然有一天，某一个咱们之间的提议说了一句，对吧？周六晚上10点半不见不散，对吧？其实不管他们当时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也在想，是因为心中的那个为了之前的友谊，还是为了这个播客的所谓的小小的理想。还是为了某种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其实那时候那个念头来的时候，原因不重要，对吧？选择我觉得确实是那个时刻的一个，做出选择才是最正确的。如
是
果
的，
多去考虑原因，
我其
没有
实
什么必要。
如果听众有兴趣去重看这部电影的话，其实那一场戏我是很喜欢的，就是那个保罗吉亚马蒂开着他可能油光锃亮的那台车，然后走到那个贫民窟那儿去找，就罗素克劳给他说，哎，小弟给你安排了一场比赛，但是呢是很不好意思，是让你去当个肉靶子。你可能就上去表演一下，但是呢，可以挣个几百块钱的外快，你要不要去？就一开始罗素克劳以为他是在玩他，就是给他开涮，想要逗他开心，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性和资格可以重回拳台了。但他发现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儿的时候，他一点没有觉得是被侮辱，没有觉得被人当猴耍，或者是你拿我去当棋子，你拿我去，相当于是去把我给卖了。他一点那个感觉都没有，他完全是觉得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我去拿这几百块钱拿回来给家里面。然后那个眼神，再加那一下子那个拥抱，很有力度。我觉得就两个男人之间那个有一些兄弟情在里面吧。就这一幕戏还是很令我感动的。
除了剧中的这个兄弟情啊，其实剧中的这个男女情啊，我也想请教一下一二，真的这招这么好使吗？每次妻子劝他，对吧？你要注意身体啊，你更多的责任是在于家庭啊，或者是不同意啊，或者是想反对他再去重返拳场的时候，就那么一招，亲亲抱抱举高高，就管用。
这
你
不
发
是
现了
应该我问你们吗？就
吗？
是 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女生还挺会的。对啊，你该问你们呀，说就是对于想要干什么，亲亲抱抱举高高，对于二师兄和红珠管不管用啊？
从未尝试过，顶多是吧，有一有二，真没举高高。哎，这个我觉得还真是罗斯克劳挺会的，二师兄就甭问他了吧，前两个估计都够呛。
没有，我是觉得这个就是那个齐威格这个角色我是很喜欢的，就是他，哎，这又谈到什么？就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有女性魅力的一个
哎，
角色，
很有
就是
性张力的一个
他也谈不上性张
不
力，
是，
就是
那单说，就只有第一幕还行。
他作为一个母亲或者作为一个妻子，那个就在好莱坞的
对。
叙事里面的一个形象，我觉得他已经是相当高大了，就相当高大了，就是也没有，他也不算是一个绿叶。就是你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其实是相互支撑、相互陪伴的。他不存在说是什么男人背后的女人这种概念。你想在关键时候，他也是替罗素克劳出头啊，就一杯水泼在那个拳皇的
对
脸
呀，
上，对啊，就很好啊，就一个立得住的一个女性角色，然后很爱自己的老公，很爱自己的孩子，然后在很艰难的时候，可能会和罗素克劳在某些方面会有分歧，但是那个是在最最最艰难的时候了，这个已经是没有办法的时候，然后对吧？这个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就这个妻子这个角色，我觉得就在好莱坞电影里面，反正是相当 OK 的，挑不出什么毛病。
但我还有一个看这个片子的，就是每一次他不管是赢了也好，输了也好，没有拿回钱也好，因为他有一次没有拿回来钱嘛，我觉得这个妻子永远是一个给予非常多正能量的一个是这个人，因为他给予的都是一种关怀和爱，就是。这个看完这个，我就想说，就是好的家庭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不管是谁在外面奔波赚钱，或者是说，就各种辛苦和各种心酸，但回到家就是真的这个，给我的感觉是家里有一个非常温暖的避风港，或者是说他都可以被包容，即使他赚不到钱，他很惨了，但。这个整体的这个妻子给予的这个爱和关怀，一直是满满的在那里。
对，我补充一个哈，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允许这个电影里面，不管是出于多样性的考虑，还是出于真实的历史状态的考虑，它有不同的女性形象。因为你提到这个，就是这个家庭，我一下子想到那个教父，就教父两代教父的老婆。那就确实是不一样，确实是不一样。你想《教父二》，我一下子想到《教父二》一个情景，就是那个当时年轻的教父，应该是罗伯特·德尼罗，他去演年轻时候的教父，他相当于是因为在也是经济萧条的时候，我记得他是在一个小的杂货店里面打工，老板很赏识他，很喜欢他，但是呢。被安排了一个关系户进来，把他的位置要顶掉，老板也是没有办法，给他解释清楚了。然后年轻的教父一句话不说，就把那个工作服放在柜台上就走了，然后对老板充满了感激之情。然后呢，他走出去以后，老板在街上追到他，想要给他一些就生活物资嘛，知道他家里面一家老小不容易，但是年轻的教父直接就推掉说这个我不能要，谢谢你，心领了，然后就直接就走掉了。然后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也是老婆在家里面，然后他亲吻了他老婆，然后两个人坐在桌子上，然后罗伯特·德尼罗掏出了应该是一个苹果还是一个梨，就说哎不好意思，今天我。只带回了一颗苹果，一颗梨。然后他老婆当然也没有怪他，两个人也是相亲相爱，就有这么一幕。我记得《教父二》里面有这么一场戏，这个就是老一代的教父他的妻子。然后你再想一想，Michael 他找的女朋友 K，对吧？就是我要独立，我要知道你在干嘛，我要知道你做的事情正不正义，我必须要打掉。 肚子里面的小孩，因为你们这一套西西里的东西、玛菲亚的东西都是不仁不义的，我要终止这一个罪恶的血缘。你想，年轻的 Michael 新一代的教父摊上这么一位，我不是说不好哈，我并不是说这个 K 有什么问题，他就是不同的女性，
不
她
同的
在。
时代，
不同的
对，
时代，不同的女性，
嗯，
她在面对自己的丈夫，她的所作所为的时候，她的选择吧，我并不觉得老一代教父他的老婆就是一个什么所谓的全职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也不觉得就 K 她是一个独立女性就怎么怎么样的，都是
这个还真
一
的
个时
是一
代。
个特别好的一个分析的角度啊。看一个时代或者看一个男人群体的电影，无论是黑帮片还是拳击片，然后结果是用这些拳击手的女人，当然，所以在真实情况下里面有很多这种爆料嘛，这种拳击手然后去家暴妻子的这种行为，真的
是的，
是，
是的。
对，所以刚才另外二兄这个角度特别好，就是其实看身边的女人的状态，你就能感知这个男人的一个状态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两代教父，对吧？妻子的感觉不一样。我也想到了杜琪峰的《黑社会二》里边金米仔的妻子，对吧？
没有，
也是，
我还想到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有一个笑话嘛，就说那个美国选总统。就不是都是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
对，
摇摆嘛？
嗯。
就有一个笑话哈，但
预
是这个
想
非
之
常
中，嗯，
政治不正确，就是所有就是民主党的总统的第一夫人，你都知道她的名字是谁；那共和党的总统的夫人，你完全不知道她是干嘛的。你想，克林顿的夫人对吧？意思就是我什么都要，希拉里我什么都要，然后那个什么奥巴马的夫人，那个什么什么 Michelle 对吧，也是属于是绝对的板板的，是半边天。但你想一下，什么小布什的，你想他老婆是谁？然后你想一下，川普的老婆就是一个就在一个挥手的一个模特而已。这个确实还是当一个笑话啊，但是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嗯。
好吧，好吧，其实说到这个原因，也是因为在于最近的一些自我反思吧，哈，在于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于一些时间安排上、时间分配上，可能最近真的是有点忙，然后导致给家庭分配的时间比较少。然后呢，也被妻子约谈了一下，对吧？你的家庭最近这个时间照顾，对吧？陪孩子时间是不是到周末了，对吧？该陪孩子玩的时候，该
是
陪
的，
孩子
是
睡觉的时候。对吧？你总是在忙这忙那，忙东忙西啊。所以二兄这次的选片让我重温的时候，感觉确实一方面啊是拳手给了一些力量，但不像之前的时候，对吧？像10多年前看的时候，也是打拳的那个岁月，那个年岁，然后会很振奋，然后会很被激励。现在的时候再看的话，更多的话给我的感受，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他对家庭的责任。实话实说，这次的感受多一些。
是的，就是他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对，还有他作为一个，这个是前这个电影前半段他所背负的嘛，到后半段他慢慢背负起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东西，就作为一个底层的一个
就
奋
是
斗
叶
的
问了
一
嘛，
个象征，对，就对他就他这部电影就是。这些都是很好莱坞
英
的，
雄
我
之
觉
旅
得，
了，
对，英雄之旅，对。
所以这个片子我也是这次才注意到，一个是刚才亚说的牛奶嘛，另外一个就是二兄理论啊，电影美食理论，虽然是很刻板的一些，对吧？餐桌上的设计啊，但实际上给我看的感觉还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就是最近我也在煎一些东西嘛，就是他煎培根一块儿还是两块儿这个东西，对吧？他都有给了特写，然后
是
他
的，
吃还是孩子吃，其实。这个对孩子关怀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大家别忘了，他是一位拳击手，他每天的食物摄入、营养摄入、能量摄入非常的重要，而且他不是拳击手的时候也很重要，因为他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和劳动力，每天要去做非常的苦力的。 这是一方面啊，更多的是他之后有一个硬仗，就是在那次最终的比赛之前，他是饥肠辘辘的
上路
前往，
是的。
对，然后被他的经纪人，我们的加马蒂发现之后，去从后厨要了一个残羹冷炙，一个已经凉掉的炒饭，然后并且没有勺子，两人之间呢还是互相给对方一些尊敬的，对吧？互相也是碍于所谓的面子的，没有说当面很狼狈的，对吧？去用手啊，去用其他的工具啊来这样，然后在助理也好啊，经纪也好啊，去找勺子的时候，他的那一个画面其实非常打动我，就是完全没有用手。一方面我已经忘他的手上，因为是已经缠了胶带还是带全套，
是
好
的，
像没有
缠了
啊，
胶带，缠了胶带，
只是
他
缠了
不
胶
会用
带，
手
对
的。
吧？然后直接就用
开
嘴
吃。
直接去开啃，对，
但是我
去
看
啃
到
那
这个
个炒饭。
我看到这个画面啊，我反而是想到了一个非常搞笑的画面，就是在那个《生活大爆炸》里面，然后 Sheldon 他们四个人当时在两男两女打 PK，然后最后有一个环节就是大家徒手吃派，然后结就是四个人面前一人放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蓝莓派，然后四个人他们就前几局比赛男生都输掉了然后这个。女他们那个胜负欲就导致说，他们现在想要把这个派吃掉，结果就是一二三四的时候，就数了一二三之后，然后四个人同时把头埋到那个派里面，然后开始吃，吃到一半，Sheldon 就突然间说："哦，我的鼻子里进了一个蓝莓。”就是这个是我最近刚刚看过的一个画面，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就是。我们到时候你们可以去找来看一看，都是同样大家徒手吃派，然后在另一个环境里面就会变得非常的搞笑。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脑子里想说，鼻子里会不会进一粒米饭？
啊，你的角度太神奇了，啊，那我很难，我应该怎么接呢？好，应该是没有米饭的，对，要不然非常危险，可能会让他在比赛中窒息，好吧，
对，没有，我其实我讲这个只是想说，就是可能每个人看到这个，一开始有些人会觉得很心酸，或者是说看到这个的时候会觉得说哇，好惨，但是就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就还有点好笑。
好，你可以再笑一会儿。那个丁丁二师兄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然后让你愿意分享的一些镜头或者场景？
我其实刚刚已经分享了一两个，对吧？
对呀，
我觉得那个就是他去教育自己的小孩，把那个香肠给还给那个肉铺老板这一幕，还是很打动我的。对，这一幕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的，就是一个责任还是尽到的。还有就是他为了把小孩给接回来。就是履行自己的诺言，就是说不把自己的小孩送到亲戚家，因为养不活。然后他实在是没有辙了，然后去救助站领了一部分的救助金，但还是不
对，
够。然后他去了自己的拳击俱乐部，去找自己的老板，找自己的就是所有原来的前同事吧，去水滴筹，凑足电费，然后那个。把自己家里面的那个电费缴齐，就这一幕，我觉得
把房租搞
一
出
个
来，
对一个男人的 一个男人的底线吧，就是
是
已
啊。
经到了那一幕。其实这些场景，我还是对我来说还是挺不愿意去看的。就像这个场景，还有
这个
像那个来当幸福来敲门
到
的
幸
时
福来
候，
敲门去排
威尔
队
史
领
密
救
斯
助，
去献血的时候，就
啊，
这些场景，我觉得还是确实是怎么说呢？就我觉得它不好在哪儿啊？其实我会被打动，但是我觉得不好，就是因为好莱坞它是一个很精致、很狡诈的一个编排，它会找到这些残点，但是又很典型，但其实是一种，我也不太好表达是什么意思。就是 他有点想去勾你那个同情心和那个，
其
但
实。
是，但其实不是，因为你知道他最后会度过这一切的难关，这就是好
没
莱坞
错，
他不好，对，他没，他是一个固定结局，然后这些只是他的一些需要迈过去的一些小
佐料，
水坑而已，对，但
对，
是好莱坞绝对不会去演什么呢？就是他在那个码头工人那儿去揽活的时候，码头老板就只要5个人。1、2、3、4、5，可能第一次没选到他，这个需要一个转折，然后第二次因为某一些就选到他，以后每一次都能够选到他，他都有活干。但是好莱坞绝对不会拍第六
每
个人、
次都
第
不
七个
选
人，
他，
就不会拍没被选到的那些人，他们后面是怎么生活的？这些是好莱坞他没办法去处理的一些东西，是他们的局限，我觉得。但是其实你会知道。你稍微有一点生活经验以后，你会知道，那不是只有5个人的事情，那会有第六个人、第60个人、第600个人，对，
而
所以
其
说，
实这个也就是美国好莱坞电影与欧洲电影的一个明显的区别。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往往都是类型偏化的，会有一些，对吧，所谓的模板，或者是吧，或者是类型的经验。而
是
欧
的。
洲电影呢，其实更多的是你用素人来称呼也行，对吧？用堂而皇之，用新浪潮啊等等这些理论来也行。但实际上它是没有那么多的编排的，更多的是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的，所以其实这次在接下来我们的一个首映礼现场是我们的本来他也是对吧一个金棕榈的导演了对吧，然后他参与编剧的这部《炙热的审判》又是奥斯卡的最佳原创剧本的获得者，本身呢也是法国本土的一个才女级的导演，其实就想探讨这个问题。他在戛纳也获奖，他在奥斯卡也获奖，他全国球获了280多个奖。但他自己来看，他自己的创作灵感和他自己的导演意图贯彻的时候，他究竟是要，对吧？就是奔着类型片，然后去打到一个他特定的点呢？还是就真的只是一个客观的记录，或者是真实的自己的一个灵感来源？上一期咱们已经探讨了嘛，所以这个答案也是和刚才二师兄提到的有一样的一个感触。另外呢，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是从来没跟别人借过什么这些，包括银行贷款我都没有贷过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个些片子刚才提到了《当幸福来敲门》以及本片中的这一个设计啊，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不能太有一些感受的，但是我同意刚才说二人说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那一个时刻，对于一个男人来讲，应该是一个抉择时刻吧。特别是你要说，如果你之前借过、贷过，然后是吧，这你还好说，但
是
你
的，
要是之前没有过这些经历，你要去做出这个经历的时候。那你就肯定是因为可能是你自己以外的一些原因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而且，
所以这部片在我看来，可能这个角度也能回答我最开始提出的一个问题，确实可能是因为不只是自己，不只是拳赛，不只是偶然，更多的也有家庭，有妻子，有孩子，这些重担在肩，对吧？
是
就像
的。
他去要借贷一样，所以他要重新抓住每一个机会。回到他最擅长的，也能够给他带来赚钱可能的那个拳击赛场。
是的，是的。
好，那燕儿除了吃派，对吧？那个蓝莓出来了没有？有没有其他的 要分享的一些让你难忘的镜头了？
我其实刚刚二师兄讲到的，说他教育他家小朋友的这个故事，我还是蛮有感触的，因为我印象里面。就也不是说偷东西吧，就是，小的时候可能就是也自己会做错一些事情，然后我的父母就会很强制的说，那你要去和这些人道歉，或者是说你要去，做一些当时在一个可能就是5、6岁或4、5岁的时候，那个我觉得非常 丢人的一件事情，就很类似。我不记得是拿东西还是把人家东西不小心碰倒了，然后就跑掉了这种一个类似的场景。但是我非常有印象深刻，就是当时我的父母也就是有就是一直在跟我好声说，但是我不听的情况下，就是他们是很强制的把我丢到那边，说你今天这个事情一定要去道歉。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对我来说有感触的啊，就是想到说，好像父母在小孩子最小的时候，要树立一个非常正确的价值观，就是说即使现在生活很不如意，或者是说很不好，但是你依然要做一个正直和善良的人，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看到整个画面，就是故事这个情节里面，他不管是好也好，坏也好，他始终是选择做了一个非常正直和善良的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剧里的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在这个经济萧条来临的时候，那他选择就更加摆烂的生活，更加去让这个生活过得更烂一点，他就完全不顾及这个周围的人，或者是顾及自己的很多形象去，就是去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还真的是，那整体这些记忆点是我们的感受比较深刻的一些点呢。更多的这次还是愿意把这部电影啊，借着我们这一期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从中能找到自己的感受，也算是沧海拾遗吧。然后至今已经将近20年了，那最后老规矩，从二师兄开始为这部电影《铁拳男人》在你心目中给打个分吧。哎，在此之
可以，
前我还有一个问题忘了问。
嗯，
铁拳男人这个艺名，对吧？原名叫
嗯
做 Cinderella Man，
，Cinderella 没
对
有，
吗？
嗯，
对，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众所周知，Cinderella 不就是我们的灰姑娘吗？
是的，
嗯。
嗯，电影里面给的一个解释是一个报刊上面对那个罗斯库劳演的这个布洛克这个拳击手的一个爱称吧，就觉得他是一个从底层，然后去试图想要去挑战上面的一个挑战者，所以说给了他这样一个昵称吧。但那个罗素克劳也欣然接受了，觉得他听着还挺 OK 的，嗯。但
那
我
我们
不知道
的
真实的故事里面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他的昵称啊，这个可以大家去考证一下，
迪士尼公主的见解呢？
我的感受里面是，Cinderella 最终就灰姑娘最终的结局是和王子开心的一起生活了，就即使她前面经历了各种痛苦、各种事情，然后最终她过上了美好幸福的生活。所以我的感受里面，她其实是暗含着说，那在你过上幸福日子之前，那你要经历的这些人生苦难，或者是你要经历的这些痛苦，都是必然存在的。然后就是用这种东西来暗喻，说为什么这个叫 Cinderella Man。
还真的是，其实灰姑娘她的给大家的一个后来的一个指代嘛，就是类似于是吧，飞上枝头啊等等这种感觉啊。实际上，另外一点也在于她那次舞会，她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光，但一切都在钟声响起那一刻会让她变回现实，成为那个被寄养的，然后贫穷的、落魄的一个状态。但最后的结果呢，她又是重新，对吧，得到了真爱以及。完成了一些梦想。其实整个这个三段式啊，其实和电影还是比较类似的。但不管究竟是否相关，这个我觉得啊，它可能这个报纸元素没准还真是和当年报刊上来源是有关的。要不然的话，这么一个反差其实是比较牵强的。但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反差，就是 Cinderella 为什么不能和 Man 放在一起呢？对吧？本来在我看来非常的和谐啊，所以呢这一期也不是真的如题，对吧？铁拳男人就是第三个字儿和第二个字儿的意思，哎，那最后吧，我们来打分好了。
我打一个7.9分吧。我觉
哎。
得是一部很典型的好莱坞电影，就是而且我推荐给就是如果跟我一样，就是最近片荒，就找不到新片有什么好看的话，我推荐就是看一看老的电影。而 我觉得《铁拳男人》是一部不会浪费你2个小时的电影，所以我推荐给大家。
一样呢？
我大概给一个7.5分吧，因为主要是这个片子，对我来说，它没有更多的共鸣感，这是第一。第二是说，它整个的这个设定和背景，其实现在来看，我还是会觉得说，有一点过于遥远了。
我的话是7.7分。之前本来在二师兄打之前，我是想打7.9的，他打7.9，我肯定不能打7.9了，对吧？为什么又比之前降了2.1呢？第一，其实，在类型片吧，好莱坞还要放在类型片里面聊，在类似的类型片里啊，无论是传记片啊，还是拳击片啊，确实这个片子难以在我心目中达到一定的高度啊，因为。什么原因呢？其实很简单，不代表导演不好，不代表演员不好，原因在于什么呢？在于恰恰是它是一个真人传记的一个拳击电影。因为如果你要是拳击电影，如果你是虚构的话，对吧？你像之前那些经典的虚构拳击电影作品，它就会让你非常的热血沸腾，非常的让你去感受这个角色的圆满，因为它是戏剧性的，因为它是虚构的，对吧？和拳击这种热血就很好去结合，但是它恰恰是一个真人传记的电影。如果我们去看泰森，去看霍利菲尔德，对吧？去看纪录片就够了，去看拳赛的录像就够了。但是把这个纪录片，这个真实的人物原型，你搬到电影上，你就不能给它再造成太多的艺术化的改编，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所有人都看过他的比赛，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经历，所以他不会那么的出彩。这就是。难以的一个圆满的一个遗憾，没办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也足够好了吧，在所谓有这种艰难进步的情况下。另外一点，为什么还要降一个0.1呢？这一期对二师兄的选片略感失望，对吧？连带再降低
对，
零点一，打出一个七点七分。
我觉得这个片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是要比
是。
什么热辣滚烫这种要好
哈
太多。
哈哈哈！
对，
对，没，
差了一
这
百
是
个
很
红毯
难。
先生，所以说还是没问题的。
因为轮流选嘛，一个月二师兄才选一次，我每次都盼着二师兄整个炸的，没想到这次来个闷的啊，也算我挨了一记老拳吧，挨了一个闷棍，好了，哈哈，不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看看之后我们谁能打出这两响亮的耳光。那这期呢，就是我们179期的主题《铁拳的人》。那到此结束，打板儿，然后下期再见。我是红珠，
OK，我是二师兄，
我是一二。